嗨，大家好，欢迎回到设计有木，我是念华，
我是 Jasmine。
这一季呢是设计说再见，是有木的最后一季。设计中有很多说再见的情境，那有木的三位主持人在过去的三年花了很多心力在社群，那到了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练习说再见的时候。这一集我们想聊看说再见情境中最常见的，就是要和公司道别。那在这个情况下要怎么面对？当然我想跟公司道别有很多情境，不论是你自愿离职的还是被资遣的，而尤其在过去的产业状况来讲，我想也不少听众或是朋友都会听到有这样子的情况。那这个事情也是我们这一集想要讨论的事。那我们邀请到了微勋，微勋他是 UX 神汤的共同创办人之一。那假如你有看微勋在 UX 神汤近期发表的文章，你就可能会知道他在去年底科技业大裁员的时候也受到了影响。经历过2023年科技业寒冬的低迷市场，那到去年他加入了 DocuSign， 那我们也想知道中间发生什么事情，所以欢迎微勋今天来跟我们聊聊吧。
大家好，我是微勋。那大家可能有听过 UX 神汤，就是我也是其中一个创办人之一。那我在美国已经工作了将近十年，那现在在一家公司叫做 DocuSign 做产品设计。其实是前年跟公司说再见，其实今年现在已经一月多。那我加入 DocuSign 之前在Meta 做过大概两年半的产品设计，那在那之前也在芝加哥做了大概四年多的产品设计，那是比较偏做于硬的部分。所以我在美国就是待过蛮多城市，也在做不同的各种设计。
那你是原本在芝加哥，然后是去 Meta， 我记得您搬到了旧金山。
对，那时候从芝加哥直接搬到旧金山湾区去，那就是为了加入就是这家新公司。
那后来在 DocuSign 是继续留在旧金山，还是你有在换其他城市呢？
当初是想说我想要找一些比较偏 remote 一点，或是纽约有机会的话，但是 DocuSign 是个蛮好的机会，所以我就继续留在旧金山。
DocuSign 也是旧金山为基地的公司，酷酷酷酷。
对，他本来在 Seattle、是总部，那前阵子前几年把总部搬到旧金山去。
OK
那那个时候有被 offer 说可以搬来 Seattle 吗？
有说你可以选择 Seattle 或是 San Francisco 或是 Chicago， 因为他 Chicago 也是蛮大的。
OK， 那 DocuSign 这个产品也许很多人用过，它一般会用到情境就是你可能不认识签什么正式的合约，那当然你可以用比较老派的方式，就是用传真，然后你把你的名签完，再把你的签完的东西再传真回去。那 DocuSign 就是线上签署的方式咯，就是可能你会收到一个文件，一个连结，等下去之后你就看到你的文件，然后上面就有几个地方需要你签名，你看过没问题之后你就点点点点两下，然后就他就会帮你把这个档案封包起来再寄给双方，是一个很方便的功能。但我现在讲其实是比较 to C、使用者中间使用者看到的内容。那其实我现在公司也有几个比较大的专案都是在整合 DocuSign， 大家需要把它变成前期在顾客签署文件的时候一个能够共同资料，不只是大家签完之后这些资料也能够整合到后端的架构里面去。那也想知道是说，那微勋 DocuSign 是一个很大的产品线，那你现在负责是怎样的产品呢？
DocuSign 就是刚刚念华有说到，就是有 2C 的部分，就是一般是用消费者签名，然后也有对 2B 的部分，因为它最主要是卖给就是一些比较大的公司，让他们去 sell 一些封包给那些消费者去签署。那最大的当然就是像是 real estate 那些房地产产业在使用。那它最主要产品叫做 eSign， 我最主要并不是负责那部分。那我现在做的比较偏叫做 product growth， 中文叫做产品驱动增长。product growth 它其实就是一种策略，它并不是说啊，我就是 做产品的某一个部分，那它是包括是 user acquisition 啊，用户获取啊，扩张啊，转换流程，就是各种指标，就是根据那些指标设计一系列的一些设计策略啊，然后一些执行方式啊，一些策略去创造就是更多的一些价值出来。所以我现在在公司比较负责的最多就是如何利用 DocuSign 最主要的产品，然后我们会去 launch 很多各种不同的 A/B testing， 还有一些不同的 experiment。那跟数据科学家还有产品经理做非常非常紧密的合作，做很多很多的假设和设计，说各种不同的一些设计的界面或是流程出来，那我们会去看说数据说哪个表现比较好，比较偏在做这一部分。那这一部分蛮有趣的，就是比较偏 to C 一点，但是又跟数据科学就是紧密相关。
哦、oh, ，interesting。因为我刚才也想问，是说，因为 DocuSign 从付费结构感觉比较是卖给公司嘛，因为不论是谁要签名，但其实都还是会由那个主要的服务提供者会去把这个服务给处理好。那所以你刚刚讲，其实，在 user growth 的部分，其实还是会比较偏 to C 端的体验处理吗？
应该是说，最主要付钱的客户当然都是中小型企业或大型企业居多。
嗯，
当然，一般签署的人。很多都是一般的消费者，当然也有很大部分是 business 那些都会签署。那 product growth 我们目前看到很大的机会就是啊，可能就是一般你在签名的时候我们可能是有机会说啊，你是不是要体验一下这 DocuSign 本身啊，所以我们可能会做一些设计在说让你在体验这 DocuSign 的东西里面，然后让你有机会去使用看我们的产品，不管是 free trial 或是有机会让你 upgrade 成一个 paid customer 都有可能。
你说体验是指 consumer 端的吗？就是对于 consumer 端的流程会是说我接收到一个 real estate 给我的一个可能 document， 然后我 sign 完之后有 what's next 这个部分要怎么做 acquisition， 还是你说 acquisition 是另外一个部分？
应该是说 to C 端的话，那可能 acquisition 的方式就是你当你签署完一些合约，那可能第一个就是、啊、what's next， 就是你下一步你可能可以使用看看我们的产品，那你有机会，如果你想要就是 send 一些这 document 给别人签署的话，你可以试用看看。
Okay, OK，
那另外一部分的话，也是你可能签署很多文件，那你可能需要一个地方去看那些文件，那这也是有体验 DocuSign 的 core product 的一部分。所以对于 to C 产品，所以有一些方式让大家去看到我们的核心价值，然后有可能就成为一个付费用户。那对于就是一般的 business 和一些企业的话。当然就是本来在这个 tier 的那个 plan 上面，那他可能想要试用看看就是 next tier 的 plan， 那可能可以让他试用或是让他试用看看一些不同的 feature， 有机会的话他们就会升级成就是更高阶版本的用户这样。
OK got it。
酷、欸、其实我自己最近用 Adobe， of course 你假如有买 Acrobat 的话有非常类似的功能嘛，他现在把自己的档案开始云端化，我是 Dropbox 长期用户，然后他最近也多这个功能，可以在网络上做各种签署的事情。嗯，这的确也还是一个蛮热门的功能，大家都会想要去触及这样子的市场。那也想要知道是说微勋怎么看待以现在的工作 DocuSign 跟 Meta 从你的工作类别到文化方式，你觉得有什么的异同吗？
我觉得差异非常的大。
OK， DocuSign 可以多大、啊、我可以先问吗？这样会比较了解它的 scale。
DocuSign 的那个员工总人数大概7000多人，其实是一个蛮大的公司。产品设计师设计团队总共大概有100多人，包括产品设计师啊、user researchers 啊、一些 content designer 之类的。
Cool.
我觉得文化上最大的差别就是 DocuSign 其实它的 core product 就是一个稳定的增长的领域，那它的 business model 其实比较不是像你熟知的一些 Figma 啊，或是一些就 Mirror 那些，他们都是一个产品盈利增长，一直以来都是产品盈利增长的一个产品。那 DocuSign 本身是一个非常 sales led 的一个产品，所以很多 sales 会去帮忙就是推动这个产品到把它 embed 到一些各种不同的 business 里面去。所以你可以想象到当那些大型的科技公司他们 embed 这些 DocuSign 的产品，那其实他们换成另一个 competitor， 其实他们的代价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在对于 core product 来讲，就是 DocuSign 的经营模式 和那个文化会跟 Meta 差很多，因为 Meta 就是一个非常非常 to C driven 的地方，他们就是要 launch 各种不同的 experiment 啊，看看大家使用者预留时间在这个 app 上面越好啊，然后可能会同时让好几百个 experiment 去做这些事。那所以我觉得在这两个文化下就是的差异的话，最大部分就是 Meta 就是一个非常 move fast， 就是迭代速度非常快的一个文化。就是我那时候大概对了大概二三十个工程师，那大概每一周每两周都要 launch 新的功能和新的产品。
Oh,
那我那时候
每、
okay. 就是常常要选说啊，哪个是最有影响力的专案？那因为太多东西要做了。那对于 DocuSign 本身，就是 DocuSign 其实它是一个比较稳定一点的产品，所以它迭代并没有那么快。Mm-hmm. 但是相对的，它也是比较小心一点，就是他们。在 launch 一些设计时，或者在做一些设计 critique 的时候，他们会非常仔细的看说啊，有没有各种不同的 research 的 input 啊，或是有一些 data 我们可以去看啊。那我们会有比较多的一些 review process 啊，让我们确认我们推出去的东西是符合道德或是符合使用者体验的东西，所以会比较小心一点。那 Meta 就是啊，我们先 launch 看看数据怎么样，再来看看下一步怎么样做。
这很符合 Meta 旧的 motto。
对，以前是 move fast break things， 对。后来我在职最后一年有改成 move fast 没有 big things， 就是 move fast，
被划掉了。可是这样讲起来，其实微勋你在 DocuSign 的角色其实有点像是把你 Meta 的 expertise 带过去嘛，因为在客户user acquisition 这方面，其实应该还是会希望 move fast 或是能够去做更多的测试的。这样有契机让你加入 DocuSign 吗？
我现在在 DocuSign 做的角色其实跟之前在 Meta 稍微有点不同，像是 Jasmine 可能在 Google 也是有一样的体验，就是你是在一个很大的公司做end-to-end design， 你就是 own 这个产品线，你就是有这个 ownership， 就是我要很在乎从一开始的 low fidelity 到最后的 pixel pushing 都要非常的在乎，然后它的一些 QA 那些我都要看到。那在 DocuSign 我目前的做部分也是类似于这样，但是我是负责就是比较多一点是 cross 不同 surface 的一些东西。那这个东西可能是 e-commerce， 可能是 DocuSign 本身，那可能是DocuSign app 的各种产品增长有关的部分都是我们会负责。那我现在做的也很多部分就是帮忙在 mentor， 就是比较偏 junior 和 mid level 的一些设计师，所以除了做设计本身之外，只是在产品的维度上面会更多一点，然后也有机会就是不只是做设计，我可以帮忙有 input， 他说我们要怎么 hire 人啊，然后 junior 设计师就是有一些设计的话，我可以帮忙看一些说哪些部分可以做得更好之类的，所以有点像是把以前的一些经验带过来，然后当然是也是透过这些不同的角色让我学习成长，说怎么成为一个更资深的设计师。
感觉是一个很幸运的机会耶，因为虽然前一份工作结束的有点突然，但看起来下一份工作也一方面把过去的经验能够总和，而一方面我觉得在资历上或者是角色上似乎有个更大的地方可以表现。
既然我们开始有点谈到 Meta， 其实如果对科技也有关注的人应该都有关注到说2022-2023 整个科技业的大裁员时代的降临，然后各个大公司都不管是有预警还是无预警的大幅裁员，每一个公司都是10,000人起跳的在裁员方式。
没错，
因为毕竟微勋是亲身经历到这个 impact， 所以还蛮好奇微勋可不可以分享一下当时遇到这个浪潮打在身上的时候的状况是什么，然后当时的故事心情是什么这样子。
那时候应该是2022年大概11月多的时候，其实那时候 Meta 就一直有传言说有可能要裁员的，那个对于很多科技公司来讲，各种裁员都有，因为大部分的公司要快速增长的时候，在疫情时他们都 hire 了很多很多的人，那很多时候就是他们对于未来是过度乐观，所以他们招聘的远多于他们需要的人，所以很多公司已经开始陆续在做一些 lay off， 所以那时候我们一直有听到各种传言说可能要做一些 lay off， 或是可能会有一些大裁员和 reorg 的一些传言出来，但是那时候我们也没有很在意，因为在 Meta 嘛，所以看到各种不同的传言每天都有，
对，
所以当然会影响到心情一点，但是我们还是就是过我们自己的生活。那我记得那天大概是11月多的时候，那周刚好回台湾，礼拜一的时候我突然看到一个新闻说而且是 Wall Street Journal 出现说 Meta 这周要裁员，裁了10,000多人，他连数字和 percentage 就非常的准确的讲出来，那我就想说、
okay.
真的还假的，
所以一开始还觉得有可能是空穴来风这样。
对，因为一天到晚看到那些媒体的各种报道说 Meta 要裁员，所以那时候也没有很注重，但是看到有些明确的数字想说有点奇怪，但是也没有到特别在意我刚好在台湾，那我去一下看一下台北办公室吧。那时候台北办公室是在南山人寿那边，是一个很高级大楼，
很漂亮的大楼。
那我记得那天是礼拜二吧，然后那时候晚上我就走进那个大楼，我就拿出我的那个 Meta 的 badge， 因为如果你是 Meta 员工，你在全世界各地的 office 你可以随意进出，那就很奇怪，我就进不去台北的办公室。然后我一直联络台北办公室的人，然后他们也一直跟我说你的 employee ID 并不在我们的内部系统里面，我觉得很奇怪，到底是裁员要开始发生吗？
你当下有觉得这是裁员吗？还是你觉得只是系统问题而已？
我当下觉得有点奇怪，是为什么会不让员工进去，所以我觉得可能有一些鬼，那我后来就想算，我就回家。然后隔一天的早上，大概是纽约时间6点的时候，做员工就收到就是 Mark Zuckerberg 的一封信说，我们今天要裁员10,000多人，大概是10%几，那你大概过一个小时你就会收到信说你是不是受到影响的一员之一。那大概是纽约时间大概7-8点吧，我就收到一封信说我就是其中一个被裁员的一员，那你今天就是你可能有一些时间跟你同事说再见。 但我的 system 完全被 shut down， 所以我没办法做任何工作。但是我一些内部的沟通系统工具，我还是可以讯息一下同事，所以我就快速讯息了几个比较熟的同事。过一会，然后我的内部系统完全就被关掉，我工作就瞬间结束。所以大概应该半天吧，半天就是裁员，从传言或者是真的开始到结束，其实就一天内就结束，所以是一个很快的一件事啊。
而且你人不在那里。
对，人那时候不在你，后来我才听到说，就是那时候在西岸的员工完全不能进办公室，因为有规定说啊，大家的那个 badge 全部被锁住，所以你完全进去不了 Melon Park 啊、或者 SFR 的办公室。
所以无论你当下其实是有会被裁，或者你没有被裁，其实都是前一天是进不去的。
对，完全。
所以其实你那时候进不去台北办公室也是一样的原因，这样子。
对，那时候就是心情蛮复杂的，因为这事情来的实在是太快，其实完全来不及做任何反应。我也自己认为说啊，我过去表现都很好啊，因为在 Meta 就是每半年都有一次绩效评估啊，就是过去表现都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为什么会这件事会发生在我身上？所以那时候就是很多复杂的心情，就是一方面就是不太理解，一方面当然是就觉得有点生气，一方面也会觉得说到底是不是自己做的不够好，或是自己表现不够强，那是不是哪一些部分可以做得更好，当然会一直这样想。第三部分其实也会觉得说啊，有点松一口气，因为老实说那时候在 Meta 其实压力是蛮大的，因为在、可能在湾区或者在科技的人都听过说 Meta 就是一个工作压力会稍微大一点，或者因为工作的步调非常非常的快，所以那时候其实有部分会觉得说啊，就松一口气啊，很多 project 完全不用做，我可以开始放假了，所以是很多复杂的心情融合在一起。
那后来有怎么调试呢？
因为那时候真的是来得太突然，所以一开始不太知道怎么做调试。那我第一步做的是，因为那时候刚好在台湾，然后本来打算在台湾远端工作个一两周，那我工作过三天直接被结束，那我就开始放假好了。我就不用在半夜上班，真的是一件好事。那我就先改一下我机票，我就晚了几周回去，然后再就是跟我家人安排啊，我们去日本玩一下好了，所以我们就去出去游玩了一回，完全不想任何工作的事。当然那时候还是会觉得说啊，到底发生什么事，为什么我自己会被踩到啊，那会看各种不同的传言，但是那些其实真的是对自己没有任何帮助，因为你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啊，就是一两万人被踩，那我很多同事他也有是在团队上最强的 engineer lead 也莫名其妙的被踩，然后也有是那种很非常非常资深的 user researcher 也被踩，所以也很难看出一个什么端倪，到底有什么逻辑做这件事，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不要想太多，所以那时候就想说啊，那我先休息一下，再来看看我下一步要怎么做。啊，我们也去了伦敦玩了一阵子，刚好房租租约到，就干脆搬去 LA 住一阵子，就是啊，那边 cost 比较低一点，然后也蛮好吃、蛮好玩的，那再看看下一步要怎么走，这样。
OK, interesting。那裁员之后，你还有在跟不管是一样被裁员的同事，还是还在公司的同事联络？那个时期你有想要从他们那边获得更多资讯吗？或是其实蛮好奇那个后来的 dynamic, 因为毕竟是立刻瞬间切掉嘛，是就此不相往来呢，还是有一个 support group?
所有被裁员工有弄一个应该是个 Discord 和 Facebook group 吧，就是所有的 ex-Meta、okay. ex-Facebook 的员工，因为我换过两个 team, 我跟第一个 team 比较熟，所以那时候跟第一个 team 还是有密切的联络，就是看看哪些人被影响啊。因为我被裁员前一两个月，其实我换到一个新的 team, 所以我那时候一直怀疑说啊，是不是因为我换到这个 team 的关系，然后所以我就是一个受害者之一。但是现在想这些东西也其实没什么意义，也没什么差了。然后我也跟我的第一个 team 的一些比较熟的同事问说啊，到底有谁被影响？然后第二个 team 有没有被影响之类的？然后或是当初很讨厌同事有没有被裁之类的？我现在那种报复心态了。对，
我去年也有被裁。不过我们那装是一个月的预告的，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个月说 OK, 那你下个月准备要走了。当下是一定是愤恨不平的，说哎呀，我表现怎么算起来应该也是前面几个吧，裁员先裁我，会觉得非常不公平。那我其实当下我觉得比较难的事情是，你会先很生气，然后会开始 bargaining 说到底哪些没做对，可是选择放下是一个很困难的转换。当时我是最终没有达到这个点，也没有需要，所以后来 我后来找内部另外一个，我就内转逃到另外一个 team 去了。可是以微训的状况下，你虽然你说你安排一些玩乐机会，可是我也听到很多故事是当然也是玩不太下去的，因为毕竟对于未来不确定性只会让大家的意志或者是斗志都下降非常的多。那你当下是怎么决定放下，或者你怎么能够放下的呢？ 毕竟以一个对于自己设计职涯这么自傲或者是很自豪的人，应该这都是一件很大的挫折吧。
因为我在设计界已经工作了一阵子，大概已经快十年了，所以
对对，
这件事其实是我第一次遇到。
对对对，你应该一直都是在职涯市场，应该都是选择的人，从来不是被决定的人、哦、所以一定是觉得很震惊的事。
嗯，其实也不是、欸，因为我当初就是在职涯上的时候，我选择是一直都是只有一两个，所以对我来说啊，我就只能做这件事。当初我到芝加哥做产品设计，因为那时候 offer 也是有这个，而且是刚好是最喜欢，就莫名其妙说不得不就是去那边。那、那时候加入了 Meta 也是，然后刚好这个 offer， 那这个产品和这个主管我非常喜欢，就是过去在 Share 的主管，那我也没有其他选择，那我就加入。那遇到裁员这件事也是我也没有其他选择，我没有被给说啊，我可以换到其他 team， 或是我有很多时间去做下一步处理，所以算是半强迫的，就是只能接受这一切然后放下。我没有花太多时间去想说啊，到底要怎么样说服自己说啊，这一切是不是我的错，或是因为什么原因而遭遇这件事。我觉得这件事既然遇到了，那我可以把它当做一个就是我自己的学习和成长啊。然后我那时候在这很不解的时候，就是我有个 research 的同事跟我很好啊，他一直跟我说啊，他过去被 lay off 了大概五六次之类的，所以这件事对你来说其实是一件好事，因为你有拿到一些 severance， 你可以就是好好的重整，就是你有时间去想你下一步要怎么做。
没错。
然后他也跟我说，这也不会是你最后一次遇到 lay off， 你还是有机会遇到更多 lay off。就是 welcome to the real world， 就是现实世界，就是对于一个员工来说可能会发生的事。那对于我来讲比较震惊，是因为我那时候我很在意我做的东西，就是我很 care 就是我 own 的东西的设计啊体验啊、嗯、但是莫名其妙就瞬间我这些东西就可以不用管了。所以对我在职业上的一些看法和一些心得会有一些稍微不同的转换，因为我以前就会觉得说我就是200%就是投入在工作上，就是很 care 这些设计，很 care 这些流程啊，很 care 我们产品的各种不同的面向啊，很 care 就是同事要怎么做事之类的。但是经过这件事之后，其实我稍微就是 会想要就切开一些，就是工作就是工作，然后生活就是生活，那我可以很在乎我的工作，那最后它还是一份工作，因为我也不是创办人，我也不是这个 co-founder， 那有一天就是公司可能就莫名其妙就是把我当成一个数据，那当然就可能就会 lay off 我。我会经常会设一些界限说啊，这个工作如果我投入到太多影响到我自己本身的一些生活形态啊，或者我自己的 work-life balance 的话，我会觉得说这可能不是一个很健康的平衡，所以我的心情有稍微转换一下，那也会影响到我之后看不同的公司找不同工作的一些看法。那我大概花了大概几周吧，一个月大概去了解说这些东西是我在 Meta 喜欢和不喜欢的部分，那我不喜欢部分下一份工作我不想要再遇到，但我喜欢部分我是不是可以是带那些经验去新的团队，或是我喜欢的团队氛围是不是新的团队也会遇到这样。
微醺喜欢或不喜欢什么
exactly， 这是可以稍微介绍一下。因为我觉得大家其实因为很多人工作我必须讲没有很 mindful 在思考自己的工作，所以到底哪一些东西是可以当做下一份工作指标，这个我觉得你的经验应该可以给大家很大的一个参考。
那时候我第一份工作在芝加哥的一家音乐产品公司叫做 Shure， 还是做那种耳机啊硬体相关的一些产品设计。那时候很喜欢那个团队，因为我其实很喜欢做一些音乐相关的产品，自诩为半路音乐人，就是做一些喜欢 玩一些 band 之类的，所以那时候那个对我来说是个就是个 dream job。 那我喜欢那时候很喜欢做我的产品，我很喜欢我的同事，但那时候会觉得说公司是因为是硬体公司，所以他们对于设计指标啊或是一些数据啊并不是那么的重视，因为他们最后就是看说硬体卖了多少，那软体就是一个硬体的一个附加产品，对，就是一个 feature 而已，所以他们对于软体的一些指标和那些成功指标失败指标他们没有很清楚的定义。那种产品周期也非常跟随着硬体的周期而做开发，那是我没有那么喜欢部分，所以那也是我为什么加入 Meta 的那样的原因，就是我想要去一个就是一个非常快速的公司，然后那个公司是非常非常注重设计指标和数据的公司，所以那时候刚好有机会到 Meta。 那 Meta 就是一个完全就是数据导向的公司，什么就是看数据，不管是你 launch 的产品啊，或是 员工本身的绩效，就是看数据，就是他们对于就是啊你的设计的 process， 你是不是很完整走过一个设计 process， 当然是注重，但是最主要就是看说你 launch 的东西到底有多少 active user 啊，然后你的 conversion 多高啊之类的。所以那时候我觉得我学习很大一点，就是第一个就是如何去定义设计指标和成功指标，再来就是怎么看就是 A-B testing 啊，怎么看数据啊，怎么跟那些数据科学家做合作啊，啊怎么把数据就是应用在做一些 decision making 啊，或者是做一些决策上面。
这是你喜欢的部分？
是我蛮喜欢的部分，因为是一个比较客观的部分去定义设计成功与否。那我在 Meta 没有那么喜欢的部分，就是第一个就是我觉得可能公司太大了，因为设计师大概有上千人，所以对于设计师来讲，他们拥有的东西其实会比较少一点，因为可能就是拥有一两个产品中的一些 feature 这样子，或是就一个 feature， 但是可能是跨不同的产品，所以你的整个的拥有度会比较小一点。那再就是大公司，就是当然会有一些比较，就是很多政治化的各种决策啊，就是你可能你觉得这东西很好，但是很多时候是政治因素说啊，这个东西可以是不是能推动，而是不是不能推动，那是不是有时候是不是你跟这个比较有影响力的人比较好之类的，当然有时候会遇到这些事啊。当然大部分时间还是看你个人的表现，但是很多时候就是看有些政治手腕要操作，就是啊你想要讲一个做个好设计，不只是需要设计能力沟通能力，有时候还是要需要一些手腕，就是你是不是要长期跟那些所有人就是做一些很好的关系，或是建立很好的友好关系，他们到时候才会帮你这样子。那这个时候 会造成之后啊，我在公司很多时候其实不是在做设计，很多时候就是在开会啊，建立关系啊，就是onboard 其他 team 在做什么啊。那我觉得这会影响到平常工作，因为其实我是喜欢在一个很小的团队就是做设计 做产品，我就很 care 这个产品 的成功与否，那这是我比较想要注重的部分。这 Meta 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公司底下，就是很多时候他们会把那种社交媒体文化会带进来，就是你除了做设计之外，你还要去一直展现自己啊，然后你还要跟不同的 team 去 说很多故事啊，就是要做很非常非常多的 cross-team collaboration 这一部分。那这一部分是我想说我可能下一份工作我想要就是比较少注重在那一部分，然后我想要文化就是比较大家都很 care 就是自己做的产品，大家就很 care 就是公司的成败，然后大家就是比较 focus 在就是做这个产品的成功与否这样子。
哎，微轩，我不知道这样讲合不合理，但有个观察是因为大家一般开始设计职涯一定不会是从最大公司开始，但有些很幸运的少数可能是这样子，但整体一个趋势就是你会逐渐想往更大的公司去继续你的职涯，因为你想看更成熟的设计环境是怎么样子，包括你刚刚讲的数据追踪也不会是一般的中小型公司是会花很多时间去做的，可是到了某个节点之后你会更在意的是设计的影响力，那也许你就可以开始想要往一个更小的公司走。你觉得这样的论述是对的吗？
我自己个人认为大概是60%-70%是正确的，因为并不是每个人都会想要就是去大公司，也并不是每个人都喜欢在小公司，因为差别真的是太多，因为我带过是中小型公司，我也带过就是非常非常大的科技公司，到我现在也是个比较偏中型的公司，那其实文化和设计成熟度其实都差蛮多的，而且我觉得设计成熟度就是小公司也可以非常成熟，大公司也不一定是很成熟。
哎，这个论述蛮有趣的，可以稍微介绍一下吗？小公司的成熟度高跟大公司的成熟度低是什么意思？
大家可能会看到很多文章说啊，设计成熟度就是每个阶段的定义是什么？大家是不是很注重 research？ 大家是不是很注重就是设计这一部分？但是我觉得就是很多小团队其实他们对设计的注重度会非常非常高。那可能是因为他们可能对数据很重视啊，那是不是有产品设计师加入的专案，那数据表现是不是真的比较好，那他们可能会对设计的一些话语权会比较重视，那这个其实就是产品很重视设计，那就是一个成熟度的一个指标之一。那大公司可能他们文化上可能不一样，他们可能是一个比较偏产品经理 driven 的公司，那很多时候可能设计师并没有话语权，那很多时候就是要走非常冗长的流程说啊，可能我要等 product manager 就写完这些 requirement， 写完这些 one pager， 那我才能开始做设计。那是不是真的有 incorporate 这些 data， 或是有 incorporate 这些使用者访谈的一些 insight？ 那也不一定。 那我觉得这公司可能虽然很大，但它的设计成熟度可能反而没那么高。
嗯嗯，
所以我自己个人认为说，设计成熟度的指标在于就是大家是不是对设计的意见是不是很尊重，这个非常主观一点的东西。对，
这边我可以加入一点想法，就是 Echo 刚才微勋说的大公司，我觉得整体当然会有个成熟度的差异，但是重点是像大公司的团队太多了，所以就算整个公司 average 可能会说成熟度还不错，就是设计成熟度还不错，还是非常非常有可能加入的团队本身不是设计成熟度很高的，所以看你要怎么看。如果说设计师加入一个设计成熟度低的团队的话，在大公司可能相对于在小公司当唯一一个小团队，然后设计成熟度不高，在大公司至少有其他团队可以借鉴，或者可以去挪用一些其他团队已经比较成熟的 process， 或是可以拿一些其他团队的既有的一些范本去推自己团队的设计成熟度。当然这也是一个蛮难走的路，
嗯，
但是我完全同意，就是在大公司不等同于设计成熟度高，这是百分之百真实。
所以在小公司可能有成熟度高的地方，但大公司肯定有很多成熟度不咋地的一个小团队。
没错，
对，我想要加一点，就是可能在非常大的公司的好处就是，可能在其他团队，像 Jasmine 刚刚讲的，可能其他团队的成熟度比较高，那你可以借鉴于他们，或是你可以找到在其他团队的设计师当一个 mentor， 那这个对于刚加入这个领域的设计师，对于自己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帮助。因为如果你刚好加入到一个非常很小的公司，一个新创，你是唯一一两个设计师，但是自然一两个设计师又不是一个很资深的设计师，那对于你的职业你可能会有点受限一点，因为你可能不知道职业的可能性啊，你可能会不知道要怎么解决一些问题啊，所以在大公司就是还有很多的不同的 research， 其实是一个蛮好的方式。但是我觉得最后这个还是要看就是个人的自己职业想要怎么样走，因为有些人就是很喜欢在就是很大的企业文化里面就是做这些设计，因为成熟度很高，有一个 established process，但是也有人就是很喜欢就是在一个比较混乱一点的小团队里面做事。那我会个人认为我比较倾向于后者，就是我喜欢在一个完全没有所谓的 process 下面就是做设计，因为我觉得没有所谓的一个设计流程，完全就是看说这个产品要怎么样走，看这个deadline什么时候要出来，然后我可以在各种情况下就是有限的资源和无限的资源下，我都可以就是做出就是相应的一些不同东西。所以我觉得这还是看说设计的那个职业要怎么样走。那我觉得待过各种不同的团队当然是对于自己的经验有些帮助，因为你可以 看到不同的一些文化和一些团队组织。
所以那时候微勋很幸运已经知道自己的目标，那只是因为当下时就业的环境并不好，所以可以预期说找工作可能跟可以肯定在2000年前后会有很大的差别。那接下来下文想问你这个过程，但微勋也许你有想补充的事情。
蛮好奇就是念华，因为念华也在科拍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公司，那不知道就是你们听我们现在讲下来，就是你的那个 run 的方式是不是跟 Jasmine 啊和我这边以前的经验会不一样。对
对对对，很好问题，谢谢。就是我的上一份工作算是中小型的数位公司，但这一份就肯定不是数位公司的，科派不会觉得它是这数位程度很低的地方了。那以设计师的人数来讲，跟微勋你现在公司差不多100多，但我们去年裁了一大半，所以现在可能人会变更少，我没有实际剩下几个人的数字。那只是说我们在这个环境下会有一些中央的设计基础建设，设计系统啊，基本的流程啊，会有一些大家预期每个团队都要有的事。但当然我觉得绝大部分来讲，我相信平均，因为刚刚讲一大公司就要看平均值怎么样嘛，那在非数位公司的环境下肯定会低一大截，所以可能很多情况下你很多是要教团队设计师进来要干嘛，这是一个很常会沟通的一个讯息。或者是工程师其实很多专案下并没有一个工具能够让设计的执行可以变得比较简单，哪怕有设计系统，可是它可以不用同个架构啊，那设计系统有也没有用，所以这也很常见。所以也因此我觉得整体来讲，脱离了数位产业无论大小，它的西部拓荒感应该都比较强一点。所以这样讲起来，微勋你的特质还蛮适合加入壳牌的，那壳牌我们在波士顿跟 Texas 有一些不错的
突然开始招聘
念华讲到这一部分蛮有趣的，就是我那时候在 Meta， 我最后加入的团队叫做 AI Infrastructure， 就是比较偏人工智能的基础建设。那个团队的工程师和那些所有跟我一起工作的人，他们完全没有跟设计师工作过，所以其实也不是说啊，公司很大，那大家都很了解怎么跟设计师工作。
绝对是。
那那时候成为一个设计师啊，加入这个二三十个人的团队，那没有一个人跟设计师工作过。那我要怎么样建立我的口碑，我要怎么样就是让他们就是在乎我一点，所以其实也是个西部拓荒的流程，就是要花很多时间去跟他们了解啊，或是跟他们建立一些友谊之类的。对，我觉得这件事情不管是在大公司小公司都蛮有可能会遇到，并不是说公司很大大家就是会什么都很成熟。那我觉得可能在做 2C 可能会比较稍微成熟一点，因为2C 就是设计做迭代要比较快一点，
没错没错。而且对于产品好不好用好不好看的比重是肯定比 2B 的产品再高很多。维勋，我知道我们题目说不定会有关系，就是你刚刚讲建立口碑，那我们也不要讲太深，就是你的建立口碑的做法是怎么样。因为我觉得其实对于这种西部拓荒性质的团队这都是最难的事情，那你的口碑的建立的小技巧没有给大家教个一两招？
其实我不知道我自己的口碑怎么样，所以搞不好
没有，就是假如这个团队以前没有设计师，最后大家会愿意让你加入整个发展过程，我觉得这是口碑好了。因为假如你很难搞的话，大家第一件事情是把你踢掉。因为我也看过很多团队设计师被踢走了，只是以我们公司来讲，大概有二分之一的设计师被原团队踢掉，因为进不去，这也是很常见的事情。
我想我一般都怎么做，我每次加入一个新的团队，我觉得一开始我会做的东西就是跟所有人，就是 product manager 啊 engineer 啊 engineering manager 啊，都会有一个 one on one， 就是我会很了解说他们期待怎么样跟设计师合作。我不会想说啊，你就是你要怎么样跟设计师合作，你要就是 include 我们到所有的不同的设计讨论之中。我会先很好奇说他们对于设计师的期待是什么，那他们期待这设计师可以创造什么价值。
那假如说你画漂亮 UI 稿给我，我们就开心这样子的
对、啊其实我那时候就会渐渐加入一些我的想法，说啊，当然很漂亮 UI 稿是很重要没错，但是设计师很重要的部分是帮助产品的整个指标变好啊，或是你的成功指标会帮助你上升，因为其实有很多的证明，就是说这个很好的设计会帮助这个 conversion 啊，或者帮助这个使用者会一再回来这个产品之类的。那如果画 UI 稿当然是 OK， 当然会有一些正面的加分。那其实我就觉得很庆幸说、啊、他们觉得设计师就是要把东西做很漂亮，这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第一步了。
酷酷酷酷酷。
那第二步就是设计师能不能在不同的讨论上就是发挥一些效果，不只是 UI 上面，是不是有一些流程我们可以参与讨论？因为设计师做的不只是 UI 而已，我们还会做一些怎么样去使用啊，怎么样互动啊，或者整个 workflow 啊和整个资讯架构可能都会改一些。这些跟动可能会帮助你们指标会做得更好，所以第一点就是 UI 当然有加分，但是第二点就是我们可以如果有更多的话语权去更改一些使用流程的话，那对于这个指标会有更多正面的影响。那我们在第二点的时候，我们会很多时候会去讨论说这个设计要怎么做，那当然会跟工程师有高度相关，因为很多时候就很多事情是做不出来，所以是希望在工程师和产品经理他们在讨论这个专案的时候，他们在 kick off 的时候可以把我们加进去，那我们可以给一些设计的 input， 然后我们自己有自己设计的专业，我们不只是有 UI 的专业，我们还有一些对于使用流程啊或是这个部分我们是不是需要做一些使用者调研啊，我们会有一些 input， 所以如果你可以更早期把我们加入这些 discussion 里面的话 会越好。所以就是慢慢的就是希望跟他们建立一些友谊，和让他们去相信说设计师的一些意见 是其实是蛮有用的，虽然不一定每次都会完全按照设计师的话走，但是我们都必须要早期的时候去理解说这个东西是能做还是不能做的，那我们设计能做的部分的优势是什么，那如果这时候不能做这些设计的话的缺点是什么，那我们需要在早期的时候就先了解，那对于 long term 会有更多正面的影响。因为如果设计师最后才被加入的话，那这个东西如果本来就是个 crap， 那就是做出来虽然 UI 做漂亮，那还是一个没有太大的一些正面价值。所以就是要花一些时间跟不同的产品经理啊，然后工程师啊，或是数据科学家，就是建立一个合作的关系这样。当然也不能就是做的时候就是听他们话，就是有时候就是你要为使用者发声，就是你知道这个东西就是不能做，所以你要去 push back 一点这样子。
为什么这个时候我就有个问题了，因为刚刚听起来跟工程师跟 PM 不断的沟通过程中，其实我的理解就很像是你会在借由讨论啊，或者是你做一些基础的事情并且有不错的成效，大家会给你比较多的信任，一般会称为 social credit 嘛。那这个西部拓荒的体验，我觉得你肯定是这部分的各种好手，可是做这件事情的本质上跟你刚刚讲说在一个大型的设计组织里面要搞很多政治有什么本质上的差别？为什么你喜欢做这件事情但你不喜欢做那件事情呢？
我觉得在小团队 我喜欢做这件事是因为纯产品团队大家就是会注重的事会比较单纯一点，他们就是注重说这个对于产品或者对于这个公司可能就一两个产品的一些成败。我个人认为在比较大的公司就是大家想法会差会非常非常差非常多，因为老实说一点就是我那当初加入做那种内部数据工具，敏心而论就是有设计师真的很喜欢就是完全做内部的数据产品，没有人会看到，然后你一个人要对三十个工程师，其实这不是一个非常非常就 sexy 的一个设计的面向。对，
那肯定的。
但是每个人加入这个团队他们可能想法都不一样，可能就是有人就是想说我想要在这个大型企业就是往上爬，我就是我的 career ladder， 我就知道一直往上往上爬。那这个产品对我来说是重要可能也不是那么重要，因为可能大公司的设计经理他们注重的东西并不是产品的成功指标本身，他们可能是他们可能最重要的部分是 expand 他们的团队下他下面越多人越好，他下面越多 manager 越好。所以当可能很多 IC 就是对于这个设计就是焦头烂额的时候，你的主管可能并不是那么注重这一部分，他们会很注重你的想法，但是对他们来说他们要往上爬最大目标和动力就是 expand 他的团队，他们需要更多的 hackathon， 他们需要更多的 scope up， 就是 我需要更多的 scope， 然后去需要更多的 resource， 那更多的 resource 我下面的 team 更大，那我就可以往上爬。对我来说我就是很想要做产品，就一般的动力来源会稍微不同，所以这时候会有一些摩擦出现，这时候主管可能觉得啊，我的下面的 IC 可能就是做东西跟我想象中的不一样，然后我 IC 啊，我上面的人就是又没有那么在乎，这样子就会有一些沟通上的一些差异，这样子。
所以虽然都是在沟通，都是在换信任，但你更想要产生的效果是更好的产品，而不是只是一个更高的职位。
对，我觉得 title 对我来说不是那么重要，我想要就是做一个我自己本身会用到的东西，然后这个东西是不是团队大家都比较 care， 再来就是大家可能会比较友善一点啦，因为另外一方面其实 Meta 就是大家速度太快了，所以
对对对，
我一天到晚遇到各种不同的人，但是遇到的人大家可能就是比较稍浅的一些交流，而不是说啊，我真的很关心这个人，然后这人是不是真的需要帮助，那很多时候我只是因为我要跟这些人有一些互动上，那可以帮助他的设计，或者帮助我的设计，或者帮助他的一些他自己的 project 之类的，所以可能就是比较 transactional 一点，就是我们跟他交流过一次那就结束了。但是在比较小一点团队或者中小型团队可能没有那么多那种 cross collaboration， 就是太多的一些政治的手腕的一些沟通之类的，所以大家可能会对于这一部分会比较少一点，会比较 chill 一点啦，就是大家就是完全就是聊天啊，然后大家是不是可以了解一下对方啊，然后是不是可以互相帮忙之类的，会比较单纯一点点啦。个人的想法，对，个人意见不代表其实是我在大公司的人的意见，对。
我们已经有蛮多的关于大公司、小公司、高设计成熟度跟低设计成熟度的论证。那回到那时候微醺在找下一步的时候，我记得你在文章有提到说你是用海撒方式，因为能够理解的那时候的职业市场的状况可能会这样子做，那你要把这个过程也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
那时候我玩了一阵子之后，因为12月1月其实也没什么公司在找人，所以大概1月多开始先找一些就是我真的很有兴趣的工作，那当然海撒是一部分，但很大一部分大概1/3到2/2还是就是认识的朋友帮我内推，但其实说实在就是那时候的市场就业情况非常非常的糟，以前可能那时候在 Meta 就是可能那时候也在面试的时候就是拿到面试是一个比较容易的一件事，可能会有很多 recruiter reach out 啊，你可能面个一两个你可能就会比较容易进去 onsite 啊，就可以到最后一轮。可是在2022年的时候这个完全可能1/5到10/10不到，所以你需要更多的数据去拉高这些进去下轮的几率，就是一个数据游戏。但当然就是很多时候是别人帮我内推，但是我会发现说遇到很多内推的时候，这可能面试到一半公司开始裁员， 那这个职缺就关闭了。然后也遇到很多就是面试到一半大家就消失了，就是不知道去哪里。
Recruiter 被裁之类。
对， Recruiter 就被裁了。我遇到就是面到一半Recruiter 就不见了，然后我就寄很多 email， 然后就会出现一个自动回复说啊，这个 Recruiter 已经不在了。然后就看到那个 Recruiter 在 LinkedIn 上说啊，我已经被裁了之类的。
是啊。
所以遇到很多就是面试到一半就是公司开始裁员的事。啊，那时候在 DocuSign 我也是面到一半 DocuSign 裁员。然后我就问就是 Recruiter 说，哎，我们还有在面试吗？如果没有也没有关系。
已经是老手了这样。
已经习惯了，也没有太多的心情。想说啊，就是一切随缘。那刚好就是他们还是继续在找人，所以刚好就是蛮顺利的。
太好了。
但是我那时候丢了很多很多工作，我大概被内推也好几十份工作，也丢了上百的工作。那很多时候遇到就是太多竞争对手，就是你可能还没进去 onsite， 就这个 position 已经就结束了，就是已经找到人了。然后也遇到就是面到一般裁员或者整个 reorg， 就是他们不需要找这个职缺，他们要找其他职缺，所以我就要嘛就是面两个职缺这样子。所以各种奇怪的事，然后因为20年和2020年是一个比较偏 employee market， 就是你有很多话语权，但是2022年就是比较偏一个 employer market， 就是 recruiter 的 对于面试者的那个态度会完全不一样。对，所以遇到很多各种奇葩的事都有。对，
那时候你的文章有提到说你是有拿到几份 offer 在手，那时候你选择状况怎么样？
那时候 DocuSign 是第一份 offer， 然后那时候有快拿到就是一个在一个新创公司的 offer， 也有拿过就是比较偏 contract 的 offer， 但是我那时候没有那么想要做 contract， 所以我那时候最主要考量的点就是刚刚讲到说我会去反省说我过去 GI 就是比如说在 Meta 或是以前在 Share 是喜欢的点和不喜欢的点，那我有把它整理出来，那我这里出来时，那就是我下一份工作的我想要学到的东西，我想要在什么样的团队，然后我想要在怎么样的文化，那我把它整理出一个列表。我喜欢是在一个比较 data driven 的团队，那是我喜欢做的事。然后我想要做一个就是我自己本身会用到的产品，然后我想要去一个稍微小一点的团队，就是大家会比较 chill 一点，比较紧密一点。然后我有去设一些比较物质上的一些要求啦，就是我希望就是work life balance 不要太差。因为说实在以前在 Meta 就是工作时间会压力会比较大一点，所以我想要就是会比较 chill 一点点的地方，然后我也希望就是薪水不要差太多，但在那个市场上就是其实很不一定，这种事很看运气，所以这也就是一个不是一个硬条件这样。所以那时候就是一开始我是有非常就是投我喜欢的公司和被对方喜欢的公司，但是发现说就是就业市场情况不是那么好，开始海投。那海投就是当然会 filter 到一些有些公司是继续下一轮和最后一轮，但是不是真的有兴趣、然后如果这种职缺跟我本来的 list 是完全不相符的话，我就把它 cancel 掉，我就直接提掉。因为其实面试是蛮耗心力的一件事情，就是我没办法，就是每天都 onsite 或是每天都在面二三轮，但是 是在于我一个我不是那么 excited 的那个 position、
right.
所以我后来就是比较佛系一点，就是还是最后就是回归于就是啊，我至少要到我平均值以上的喜欢的公司和喜欢的 position， 然后才去做下一步这样子。对，刚刚电话问到说，就是最后怎么选择 DocuSign， 就是那时候觉得说 DocuSign 第一部分就是他们就是团队其实比较小一点，虽然是也蛮大，但是跟之前相比是稍微小一些，
没错。
再来就是主管很重要，就对于比较职涯可能到了 mid 或 senior 的阶段的时候，或是公司大点的时候，我觉得主管远大于只是产品本身。我会自己认为的会这样子。遇到一个好主管远大于就是设计文化和那个 和你做的产品，所以我觉得好的主管虽然你可能产品没做的没那么有趣的话，但是你还是可以很开心。但是如果你做好产品很好，但是你遇到一个很差的主管你就完了这样子。所以我以前在Meta 也我遇过就是比较没那么好的主管，所以这也是一个我一个非常实际上就是我最注重的就是这个主管是不是一个好人，不是一个很 big corporation 的人，就是我只想要 build a team， 然后太多 corporate talk， 因为我待过很多公司，所以我知道什么叫做所谓的 corporate talk， 会跟你讲很多漂亮的话，就说啊，我很 care 你的 career trajectory， 很 care 你的 career growth， 我们可以一起就是在一起 work on this something like that， 但很多时候都是 bullshit， 所以遇到太多会 bullshit 的人了，所以我想要就是这个主管是跟我有没有 vibe， 然后他是不是一个比较很 care 自己产品的人，会是不是跟我比较像的一个人，所以。Okay.跟 Douglas 面试的时候遇到这个主管，我觉得他是个很棒的主管啊，他就是一个、他也喜欢玩 band 之类的，然后就是一个浑身刺青、然后耳环比我的耳机还大的一个文青，所以我觉得啊，这还蛮有趣的，就是他一个就是我们相处起来就是一个非常直接，就是不用太多心机的相处、所以我觉得还蛮好的，
就频率有对这样子。
对，所以我最后选择的点就是主管是第一，然后当然就是大规赛，就是蛮多蛮好的故事啊，就是很多在大规赛的设计师其实都蛮喜欢大规赛的。
恭喜耶，就是其实在今天听了那个魏勋讲从一开始的惊涛骇浪到现在算是蛮稳定的一个状况，其实也是经历了很多事。那接下来其实要 pivot 到另外一个魏勋人生的另外一个面向吧，就是大家认识微勋可能是因为 UX 四神堂，那这个当然就是微勋正职以外的 side project。 那就想问微勋说，在经营这个社群产品 UX 四神堂，那过程中一定有 ups and down 吗？那对你来说可以持续经营社群或是持续有就算不是很频繁的贡献的那个动力是什么？
UX 四神堂当初我们四个人想要创立这个社群的动力，我们一开始就非常 aligned， 我们就是想要就是分享一下我们在各种不同地方和各种不同领域做设计和做 UX 相关的一些知识，然后我们想要推广这些知识在于台湾和一些华语市场，然后对我们自己来说这也是我们学习的一部分，因为要去写这些文章，我们自己本身也要去吸收很多的知识，我们需要去看一些书，看很多文章，所以一开始初期我们做这件事主要是我们想要就是自己有热情做分享，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我们想要对于自己的职业来做一些学习，所以这是两点，这支持我们的动力。所以那时候我们有逼自己说我们每个人就是每个月要写一篇文章，这样 UX 四神堂就是每周至少会出一篇之类的。其实到比较可能过了一两年之后，过了一两年两三年之后，其实这个频率会稍微降低一些，因为每个月要出一篇文章其实是一个很非常难的一件事，尤其是在文章就是可能职业中后期，就是不是中后期啦，就是比较三年
已经要退休了，
已经快死了大概工作两三年之后，就是你可能做东西会比较专精一点，或是你做东西就是可能有 NDA， 所以你也没办法就是分享太多，所以对我们来说就是我们没办法出那么频繁的文章和一些 content 的话，那我们是不是要换个方式？所以我们那时候有考虑过说我们可以做更多分享，而是各个不同领域的人。那时候我们有邀请一些产品经理啊，或是在各种不同的设计师，就是帮忙一起做一些分享。那对于那些设计师，他们想要写文章，可是他们有那个 distribution， 就是让太多人看到，所以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件好事。对我们来说，我们也想要就是找一个比较偏 long term partner， 就是有没有人是喜欢就是想要加入四神堂，跟我们一起发想说啊，四神堂的下一步可能性是什么？所以那时候我们有找一些人来帮忙一起来写一些文章，但是我们都会跟这些设计师啊、这些产品经理或者各种不同领域的人，我们就当做一个交朋友的心态，就是啊，我们会先了解他，我们会互相了解一下，那看你想要写什么样的文章，我们可以怎么样帮忙之类的，我们可能会出一些插画，我们可能给一些 feedback 之类的。那个大概是前面四五年的时候，那后来就是这个东西也没办法持久，是因为就是人没那么多，然后我们也没那么多心理，但是我们的初衷还是一样，就是我们想要做分享，然后我们想要认识更多不同领域的人，然后我们也觉得说这个东西对我们来说是个有好处的，因为事实上就是我们是因为透过这个 UX 四神堂，我们认识很多在台湾的一些设计领域的人，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说就是我们最大的收获，就是因为我们真的听到一些读者说啊，他们很喜欢我们的文章啊，或是认识一些就是在职涯中比较资深的人啊，这对我们来说就是我们的收获，所以没有把这个当成一个收益的来源。当然我们有考虑说啊，我们是不是要做一些不同的方式，那我们会有一些收益之类的， 可是我们没有把它当成一个，就是我们最想要把它当成一个 revenue driven 的地方。
嗯嗯，
我们就是把它当成一个热情。对我们来说 reward 和我们的奖励就是认识很多人，然后有帮助到 junior designer 或是有帮助到一些想要进去这个领域的人，所以对我们来说是最大的收获。嗯，那在疫情下的时候，我们那时候有开始做一些不同的东西。我们那时候主要是因为太闲啦，所以那时候就开始做那种比较偏那种 mentorship 的东西。那时候在就是看待一些 junior designer 啊，和一些比较偏资深一点的设计师，可能会为期三四个月的一个 mentorship 的活动。这个我们也没有做任何的收费，那时候我们只是想说啊，因为疫情下我不知道干嘛，然后我们想要就是做一些有意义的事和帮助大家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所以那时候就召集了一些对 UX 很有热情的人啊，朋友之类的，看他们有没有兴趣加入啊。那些很多跟我们一起合作的 partner 他们就成为长期就 UX 很的伙伴，所以他们现在很多人就是在帮忙就是跑一些 UX 很的活动啊，和一些很多 content 之类的，所以越来越盛唐就从一开始的四个人变成越来越多人。但是我们，对我们来说，就是我们的动力来源还是就是有没有我们的初衷，就是推广就是设计的文化。再来就是认识帮助大家去 connect 交流，设计圈啊，或是产品经理啊，或是数据科学都可能可以。那对我们来说最大的奖励就是大家很喜欢我们的 content， 然后这个东西是对于台湾设计界或是对于看中文的设计的读者是有帮助的，对我们来说就是最大的 reward。 那持续创作的话，老实说我去年只写两篇文章吧，所以现在的想法就是不会逼自己说啊，我要为了产出一些 content 而产出 content， 而是啊，我真的有一些想法或是我有一些东西想要分享，我想要记录下来，我想说文章还是一个比较可以长期保持的一个产出方式对我来说。所以我会把自己一些想法遇到一些事，然后可能我自己失败的体验或是成功的体验，我把它就是把它汇整成一个文章把它做出来。那个主要就是我自己想要记录，而不是说啊我想要就是 market 这个文章啊，让大家更多人看到。主要就是我为自己而写，而不是说啊为了产出而产出。
像 UX 四神汤其实就像刚才微勋讲的，有很多 format， 然后有持续的做一些新的尝试。你问微勋有办法想象结束 UX 四神汤一天吗？
目前 我自己没办法想象，是因为我觉得我们的最主要的初衷是还是可以保持下去。那是不是 UX 四神汤或者是不是其他的形式或是不同的名字，其实对我来说我没有那么在意，因为、
okay.
我对于这个 project 就是对我来说就是我想要推广的东西和我自己的初衷是什么。那形式上是不是 UX 四神汤，其实如果结束了那也没关系，那我还是可以继续做我想要做的事，就是我当初有热情做的事。那我觉得这个初衷还是有很多人就是不管是 UX 四神汤的伙伴或是就是对于设计界就是很想要就是做一些付出的一些设计师，那这些东西是大家有共识的，所以不管是怎样的 format 我们都可以。但是真的如果经营不下去结束我也是没有关系，但是我们也没有任何收益，所以我也不觉得目前会做结束这样子。
感觉微信就是只要守着那个初衷都还是会持续 either 是创作或者是付出给回馈给设计社群，所以那个名称是什么其实还好这样子。不过我们当然是希望 UX 四神汤不要结束了，像朋友一样的存在这样子。
微勋，我很好奇，就是你早点有提到说你在经历过上一份工作之后，你开始会建立boundary， 哪些东西是生活，哪些东西是工作？那 UX 四神汤是工作还是生活呢？
我觉得 UX 四神汤是生活的一部分吧，因为
你觉得是生活、
就是
nice，
对吧、啊？这就是一个 passion 的一部分。如果我把它当做工作，其实我就不会做了。因为如果把它当成啊，我一定要写东西，我一定要产出，我一定要做一些什么事情的话，工作都已经够累了，我干嘛还要做这件事？
没错
，very true。
对啊，所以如果工作我就一直在用 Figma， 我一直在做设计，那我对于 UX 四神汤，我就不会想要就是做设计，或是产出太多跟工作重叠的东西，所以可能会做一些不同的东西这样子。
微勋一直都是这样子吗？就是从开始做 UX 四神汤以来一直都是觉得在你的 mindset 里面归属于个人 passion 这件事情，你有曾经在这么长经营 UX 四神汤的时间曾经觉得哎，这个好像越来越这个东西越来越像工作了，越来越有那个不做不行的那种算责任感 or 不做的时候的罪恶感那种感觉吗？
其实是有的耶。我们一开始就是定义说啊，我们固定要写一些东西，写一些文章，其实到后面就是比较难产出的时候会觉得说这个压力其实蛮大，因为我也不知道写什么，再就是我也不想只写一些就是为了直播眼球一些 content 这样子，然后但是我又必须要逼自己就是每周要找几天就是坐下来好好写这些东西， 就觉得都是这样子很像工作了。如果工作本身很忙的话，我会觉得这样就是一个在加班的感觉。
是
那时候大概过一阵子后，我们有一起 meet up， 就想说大家是不是有遇到这样的状况，那如果大家觉得说啊，这个产出实在是太快了，造成大家一些压力，那我们可以讨论一下一些不同的可能性。所以那时候我们也想说那要不要转型或者做一些不同的事，那如果大家都没有 on board 的话，那是不是 要把它关掉之类的，然后我们有讨论过一些不同的可能性啊，所以那时候又想说啊，我们是要做不同的 content 或是我们要做一些课程之类的，然后但是我们都蛮懒的，所以我们有时候常常讲一讲就是不了了之之类的，然后开课之类的花蛮多时间的，因为大家工作本质上其实都蛮忙的，所以其实如果这个开课的话，我们要背很多文章啊， 背很多材料啊，然后如果我们想要做不同的形式的话，那其实花的时间其实是蛮多的，所以那时候没有所有人 on board 就说啊，我们想要走怎么样的方向，但刚好是在因为疫情下就是那个情况下，大家就 on board 说啊，我们可以试试看不同的形式，我们做这个 mentorship 的 program 看看，刚好所有人都 on board， 所以我们就因缘机会下就是很成功的推行出这个 program， 然后持续了两年这样。
Cool.
所以我觉得未来也很难讲，就是可能有不同的形式，因为现在叫我们做 mentorship program， 其实大家都现在想要注重的事情不一样，所以很难花那么多时间在做 mentorship。 我们没有被强制关在家，所以我不想要花时间做这件事。
我很喜欢微轩提到就是 side project 这个东西，我相信因为在场所有人都有做 side project， 所以很可以有共鸣，就是其实当 side project 的造成的压力大过于乐趣的时候，就是一个很好的是一个转机啦。那像以幽默的角度的话，就是我们最后决定是跟大家好好的珍重再见，就这样子。但是四神汤的话就相对起来反而是做了一个新的尝试，或者转型成说哦，我们来做 mentorship program。 对啊，谁知道那股压力最后会带大家到哪里去。所以也蛮好奇说，那现在既然我们没有被关在家里了，微勋有对 UX 四神汤接下来有什么期待或计划吗？
我们在一月底会办一个尾牙之类的，就大家吃个饭之类的。我觉得我们现在动力来源并不是说我们产出文章，或是我们产出我们做一些 content 之类的，我们现在最大的动力来源是我们可以当成一个狮子互助会之类的。是可以透过这个平台认识一些人啊，然后大家可以交流啊，然后如果遇到需要帮助的人我们可以帮忙啊，然后趁这机会去 recruit 看大家有没有对 US 任堂有没有想要贡献的人之类的。对啊，这是我们现在最大的动力来源，就是把它当成一个纯交友性质，然后一个同好会的感觉。现在还没有想到说可能要怎么样走。我们目前大家的共识就是，如果我们现在有很多人，那大家想要做什么事，他们随时都可以提 proposal， 那我们大家都喜欢的话，如果有人有精力的话就可以随时加入。所以我们会把它想要成当成因为像是台湾那种 G0V 的感觉，就是你有想要做什么 project 你就去 run 看看。对于我和轩迪啊，然后比较元老级的人来说啊，我们就是让大家去做任何想做的事，然后你们就是有那些 ownership， 你想做就去做，然后我们就全力支持。对，
好欸，那今天微勋跟我们主要讲的是从 Meta 被遣散，然后到了一个更好的新地方，我觉得应该是更好的新地方吧。微勋你会这样觉得吗？
我觉得是这个更好的转换，然后
太好了。
我觉得每个职业会想要追求的事情不一样，然后是给听众带来一些可以 take away 的话，我觉得对我来说我的最大 take away 就是在于职业这八年的那个职业之中，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就是每个工作和每个职位上什么是可以 带着走的一个技术 和学习。举例来说，就是我那时候在 Meta， 我做比较偏数据科学的工具。那数据科学工具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流程，所以我花很多很多时间去了解数据的渠道啊，或是数据怎么运作啊，或者数据怎么样变化成一个 dashboard 之类的。那大家是怎么样工作？那其实在我新工作，这些知识其实没什么用，但是最有用的就是当初我在 Meta 学到说怎么利用数据去做设计，怎么样利用数据去做更多的决策，或者怎么样去用设计的思考去整理这些非常非常复杂的一些流程，或者怎么样说服其他团队去 on board 这是我们的设计的 vision 这样子。我觉得 这些东西都是可以带着走的一个技术和技能。那带不走的技能就是对于就是这个产业或者这个 field 本身就是非常非常低调的一些东西，但是我觉得这些东西在你本质上还是重要，因为你需要去了解才能做设计。那我觉得在不同的职涯和不同的工作上，我会想要更注重于是哪些是可以带着走的东西。如果带不走或是完全就这个领域上的东西， 我还是会想要了解，但是我在完全了解这些东西之外，我会想要去学习一些就是我可以带着走的，或者到下一份工作，或是以后自己创业，或是跟别人一起做一些其他东西的时候，我可以把这些知识应用在那一方面。那可能对于我现在的阶段来讲，我可能会想要了解一下就是怎么样去推动一些设计的策略啊，或是怎么样去带人啊，或是怎样去给一些更好的 feedback 之类的。所以我觉得对于在 Meta 的职涯或和我现在在 DocuSign 的职涯，就是我想要学的东西是不同的。然后过去在 Meta 两年半对我来说是个非常非常棒的学习，虽然我刚刚讲了那么多就是没那么好听的话但是我真的很感谢这两年半就是学习到真的很多东西，然后因为学到那些东西我可以再应用在于我新的工作，然后我在新工作上有体悟和想要学到的不同东西。
尽管公司在职涯那么长里面一定会不断的更换，可是不断的记住现在哪一些所有的知识或者是技能它有很好的携带性到下一份工作，这样子就不会让工作就只是无意义的重复运动，而也是不断的成长。那这对于设计职涯也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也感谢今天魏勋跟我们讲这一段的旅程跟故事，那希望也对大家会有所帮助。这也是游牧的这一季的第二集，那在接下来我们会再跟大家继续完成我们的告别的流程，那我们就接下来再见咯。我是念华，
我是 Jasmine，
我是魏勋，
拜拜，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